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我写的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。我最近这一两年有一个很深的经验，就是我去澳洲，我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我去大陆不少的教区。当我讲这本书的时候，真的是有一点万人空巷的感觉，好多好多人都喜欢听这本书，包括了大陆有一些宗教局的人，他们也来听，也听得津津有味。所以我真的很喜欢，希望大家能够很善用这本书《家庭民主信仰》。我这本书我手抄了有第一页，这么写，就是送给我去世的爸爸。我说，他没有给我民主教育，他没有给我信仰的栽培，但他给了我教育。他叫我要热爱中国文化，要光宗耀祖，要争气发奋做人。我无法确知他对我有什么期望，也不知道我听了他多少的话。我最知道的是，做人要有目的，有方向，要有所为，也要有所不为，要有所执着，要不断的追求。这是我爸给我的唯一遗产，也是最丰富的遗产。我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去世，我家里很穷，他没有留下什么给我，他留下了两点东西，第一就是中国文化，第二就是做人。我们家里很穷，但是爸爸常对我说，锦瑶，你要坚强的做人。用广东话说，他说咬紧牙关，咬紧牙关去做人，要有志气，要争气。所以我家里虽然很穷，我从小就穷得比较有骨气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中国文化，他从三岁四岁就开始叫我背诵三字经、千字文，干了个幼学师，所以我对三言的、四言的、五言的那个中国的韵文，那个诗啊、词啊等等，都有一点认识。而且好奇怪，我13岁进修院，修院是典型的外国的教育，13岁一直在修院里面，一直到28岁，最后的四年我在罗马度过。我记得在罗马的时候，我们每年都有三个半月的假期，然后我就透过这三个半月，我每一年我都去第一学一个月的外文，比如说意大利文啊、法文、法文啊等等。另外一个月我就去打工，我去工厂做过，我去医院工作过，我在一个中国的餐馆也工作过。要另外一个月我做一些义工，然后去访问啊等等。我最记得当我在罗马的时候，我走遍了差不多欧洲所有的国家。我每个星期我没有空的时候，我都去看那些歌剧啦、芭蕾舞啦，就是西方的艺术。我好喜欢西方的交响乐、管弦乐等等等等。我也学了弹钢琴，学了弹管风琴，我也学了吉他，西洋的吉他。所以我在想，从我13岁开始一直到28岁，就是在我求学的最高峰的时候，我一切的教育完全是西化的。我也懂得西方的东西，懂一点英语，懂一点法语，懂一点意大利语，也懂拉丁语。我看过他们很多好伟大的宏伟的建筑物，我到过他们所有的博物馆，看他们的油画啦，各种各种的东西，科技的东西，他们的天象馆啊、科学啊等等。说真的，西方 他们的建筑很伟大，他们的音乐很好听，他们的艺术登峰造极，他们的教堂哇真的漂亮的不得了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是故意的，我的中国文化感很深很深。我去看外国人的那些建筑物多么伟大都好，我是惊讶，我是惊讶，我是佩服。但是不知道，当我第一次到了北京，看到那个故宫的那个，尤其是看到那个金銮殿，在那个蓝天的衬托下躺在大地上，我有的不是惊讶，而是感动。我看西方的艺术、西方的画、西方的音乐等等，我很不知道，我很佩服，我很欣赏。但是中国的东西呢，我感动。我也念过很多西洋的文学了，我也背诵一些英国的诗，我很喜欢，但是没有很深的感情。当我念中国的诗的时候，那有很深的感情，能够挑起我无穷的想象。那个好奇怪，我在想那是什么东西，那是爸爸给我的。在我从一岁到十三岁的时候，我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，我背的是中国的诗词歌赋，中国的语言给我无穷的想象，中国的韵文让我感觉到生命实实在在有节奏，漂亮的，里面有江山，有豪杰，有美丽的河山，有令我佩服的英雄，有很多故事，有很多我的祖先。很奇怪，我在想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这些不是故意的，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绝对，我在西方学习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抗拒西方的东西，一点都不抗拒，我一点也没有，也不是媚外，也不是仇外，什么都不是，我是很简单的一个人。从小我听到爸爸告诉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穷要穷得有骨气，他叫我背这些三字经千字文，我好喜欢这些文字，这些语言，这些声音，这些节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当我写完了书，我记得在澳门东亚大学写完了书，我到了凉台上天台，我在里面散步休息，我看到明月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心中就背诵这个长恨歌，把整个长恨歌背完以后，我很感动很感动。我有一次看那个三国演义，一直看到早上三点钟，当我把那个书盖起来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那种心王啊，那种人生，那种喜怒哀乐，那种成败得失，这一切我告诉大家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家庭教育。很奇怪，我大概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，除了开始那十年以外，我都是在受西方的教育，学习西方的东西，我也爱上了西方的东西。但是最后还是抵不过我这十年童年的时候，三岁到十三岁我学到的东西。中国的文字，中国的语言，中国的诗词，中国的文学，在我的心中是有共鸣的，是有感情的。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十分重要。但是在家庭教育上，我还有一点十分愿意补充的，就是内容。怎么说呢？我在欧洲四年，后来做了神父九年以后，我再去英国念书两年，六年。我也去过加拿大，我去过澳洲，我去过美国，我去过东南亚，去过菲律宾。说真的， 我也当然我也去过台湾，也去过大陆，中国大陆。说真的，欧洲美国真的是十分发达。记得有一年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我请我妈妈到英国跟我一起去度假，我们开车绕了英国一个圈，到了所有大城市小乡村，甚至到了郊外草地上，我跟妈妈就躺在草地上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很安全，很干净，大家很有礼貌，很客气。说真的，假如我真的要比较中国跟澳洲美国，中国差很远，在物质建设上，在生活的享受上。假如你问我，问我的内心的真的大的感觉，我真的喜欢，尤其是欧洲，我喜欢住在欧洲，那是干净漂亮舒服，人民有礼貌的地方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不要住在美国，我不要住在欧洲，我不要成为美国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完全不是我的民族感什么东西，不是，不是。在做人的内容上，尤其是在信仰的内容上，我有点感觉，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国家，真的在信仰的内容上出现问题。我在想，天主教本来是个爱的宗教，天主教最根本的信念就是人人平等，人人平等，不分阶级、种族、颜色、性别等等。但是我都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为什么西方有奴隶制度，美国也有奴隶制度，为什么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把黑人当作人呢？为什么今天他们还是瞧不起有色的人种呢？瞧不起黑人，瞧不起黄种人，瞧不起亚洲人，瞧不起拉丁美洲的人，那为什么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让我们讲美国。美国他们很相信神，甚至在他们的美钞上也写上了一句话，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相信神，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信任神。好，整个国家要么是信基督教，要么是天主教，但是美国人是真真实实对人好的吗？当然美国人自己好啊，对自己本国人让我们说好吧，但是他对别的国家怎么样？难道别的国家就不是天主的子女吗？别的国家的人民就不是神的儿女吗？人人平等是单单指国家里面的吗？为什么一个美国人的生命的价值比其他印度人、非洲人、南美洲人，甚至我们中国人都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呢？但是宗教信仰是什么？他们里面自己人当然是很好，但是怎么对待第三世界呢？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家庭教育十分重要，但是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这本书很重要的不单单讲方法，也讲内容。内容就是说，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去真真实实的爱人，爱所有人跟每一个人。所有人就是全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就是在我们身边碰到的、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大家看到下面的时候，大家可能要注意到我这个内容真的有点跟传统的宗教不一样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偏离了传统的宗教，传统的天主教圣经里面本来是讲我要讲的东西。在圣经上我常常说，假如你问我天主教剩下一段道理，那段道理是什么？一端的道理，整本圣经变成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那句话就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。在天上我们只有一个父亲， 在地上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的子女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。我跟很多教友开过玩笑，爸爸跟儿子在教堂里面手牵着手唱天主经的时候，爸爸称他做父，儿子称他做父，那么爸爸跟儿子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两兄弟。老板跟工人一起在教堂里面唱天主经，我们的天父，那么老板跟工人的关系是什么？兄弟姐妹。假如一个黑人，一个白人，一个黄种人一起在教堂里面向天主唱歌我们的天父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呢？兄弟姐妹。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那为什么信神的美国、信天主的欧洲人不相信呢？为什么他们还要殖民主义呢？为什么他们要帝国主义呢？为什么他们会把自己的人看得比别的人高呢？其实耶稣也讲过，假如你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兄弟，你怎么能爱那个你看不见的天主呢？看得见的兄弟是谁？非洲人、拉丁美洲的人、中国人、印度人，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兄弟啊。我们不爱他们，我们怎么能够爱天主呢？这是很简单的圣经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不相信，或者我们把它当作是不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小把这些最简单的道理就告诉我们的孩子。好，在这个教育法上，我主张是随机教育，就是说爸爸妈妈碰到任何机会都要教导孩子。比如说有一天，假如爸爸带着孩子、儿子，或者妈妈带着女儿或者带着儿子，没有关系了，出去看到一个乞丐，很可怜的乞丐，可能他很脏也很臭，孩子就掩着鼻子就走过了，有点厌恶的神情，爸妈看在眼里，好了，不要出声，因为这是孩子的感觉。回到家以后，吃完饭、念完经、看完电视，孩子要睡觉以前，爸妈可以跟这个孩子谈谈话。孩子，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？哇，看到一个乞丐，哇，他好可怜啊，好什么。好，你可以问他，孩子，你知道这个乞丐为什么做乞丐吗？哦，他懒惰没念书，所以他今天做乞丐。好啊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孩子，你说的也对了，很多人因为懒惰，因为不珍惜自己的童年，不珍惜自己求学的时间，所以现在就变成乞丐了。但是孩子，你不要忘记，有些乞丐不是这样的，有些人是受剥削，有些人认为社会的制度下岗了，有些人认为可能生来有一点笨吧，所以人家不要他们，有些人可能那相貌不好，人家不要他们，有些人可能因为残障所以找不到工作，所以他们做了乞丐。但是孩子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你称为乞丐的人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记得吗？我们在教堂里面唱我们的天父的时候，我们把天主当作我们的父亲，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天父的儿女。看看这个十字架，那是谁啊？耶稣。你知道耶稣是为谁降生、受苦、被钉死的吗？为我们。对啊，这我们是谁呢？孩子，记住，这个我们就是爸爸妈妈、你，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还有全世界的人，还有你今天看到那个乞丐，知道吗？他也是基督降生成人，用宝血赎回来的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 很尊贵的天主的子女。所以孩子，你记住哦，耶稣曾经有一次说过，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这个乞丐就是基督的最小的兄弟姐妹，你记住啊，将来你长大成人，你要念书，有学问，能够赚钱，为爸爸妈妈，为邻人，也为社会上所有其他人，特别也为那些无依无靠的穷人，知道吗？啊，孩子，现在你跟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念经好不好？好，天父，天父，请你降福我们一家人，请你降福我们一家人，特别求你也降福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乞丐，你降福那个乞丐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子女，他也是我们的兄弟。我将来读书要努力，要工作，要赚钱，要建设一个国家，要建设一个好的社会，要建设个很好的世界，也为了帮助这些穷人。天父，请你祝福我们，也祝福一切不幸的人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我想我们可以再想，假如一个孩子从小就学到这些，就好像我从小就学到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，我长大就成为一个爱自己文化、爱自己民族的人。假如这个小孩子不单单听到爸爸妈妈讲关于这些最小的兄弟姐妹，也看到爸爸妈妈怎么样帮助这些最小的兄弟姐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孩子将来长大成人了，他对世界的爱会不会更大呢？他对人类的爱会不会更深呢？甚至当我们带孩子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第三世界那些战乱啊、饥荒啊、地震啊，那些很瘦的黑黑的黑人呢，那是好可怜的小孩子，我们要告诉孩子什么？告诉孩子，这个苦难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家。假如我们的家里面有问题，我们要好好的整理这个家。假如这个家是脏的话，我们要扫扫这个家，扫地。今天我们的世界有病，今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痛苦，那是我们做天主教徒的责任，去除去这个世界的痛苦，就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和平、更人道、更温暖的世界。这种情怀不是自私，是一种人生态度，而这种人生态度是我们必须从小就灌输给我们的孩子，感染我们的孩子。我们要说给我们的孩子听，也要做给我们的孩子看，让他成长成为一个爱父母、爱自己、爱朋友，也爱一切陌生人，也爱一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的一个良好的国民，也是一个良好的世界公民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